我们是否搞错了福音的重点？在圣经学院，我还记得我们要上交关于福音的作业之前的那份恐惧。我们的任务是实践街头布道。如果你像我一样内向的话，仅仅只是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就会让你浑身冒冷汗。很多时候，我连打电话和点披萨都困难，更别说去街上问陌生人是否愿意认识耶稣了。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要如何进行街头布道。虽然我相信传福音真的很重要，但街头布道者却令我感到焦躁不安，因为老实说，他们有时给人很大的压迫感。但是这一天还是到来了。在记住预先发给我们的谈话内容后，我们三三两两地前往奥克兰的公园。我的小组最终来到了奥克兰公园，这是一个繁忙的大公园，里面挤满了奥克兰市区的人。在团队成员互相鼓励和一起祷告之后，我们挽起袖子开始干正事儿了。谈话大概是这样的：嗨，你好，请问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其中一个人对着一个过路的人说道：如果你现在死去，你是否会毫无疑问地知道你会去天堂？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问第二个问题，因为那个人的脸立刻亮了起来。他说：是的，我是基督徒。随后他花了一些时间跟我们谈论他的教会、他的生活等等。他又提到他来到新西兰上学后觉得有点孤单，并希望我们为此祷告。于是我们为他祷告，但与此同时感到一丝挫败感，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他传好消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呀。很无奈的，我们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结果这次遇到的也是一名基督徒。虽然我们进行了一场美妙而有意义的谈话，并且互相鼓励，但并没有谁因此得救。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询问的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谈话结束时感谢了我们，因为他当天感到非常的难过，并且他说：我今天真的非常需要这样的谈话。随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感觉我们在街头上的布道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坐在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前，迟迟无法开始写作业，我真的被难住了。我要如何去写一篇关于一件我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有多有用的文章？正在我为无法写出3000字论文而哀怨的当下，我遇见了上帝。在我脑海中不断地盘旋一句话：谁说你们没有给他传福音呢？因为我们确实传了，我们分享了福音，关于耶稣的好消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它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上帝国度好消息的神学意义。我们街头布道的那天，有没有人得救呢？没有。那些人是否受到那天的影响和鼓舞呢？100%是的。真正的救恩是什么？救恩既是以事实为根据，例如是的，需要做一个决定，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与那个决定一致的长久的承诺。救恩是按照神学的定义，是一个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并变得完全。由此，人会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他们不仅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进入天堂，也会在现在就与上帝同在，并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上帝。然而如今，救赎主要被简化成了信主的护照，似乎像是在获得进入天堂的护照盖章，并在名为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代办事项清钩上打对号一样。一位外国作家在他的《耶稣作王是什么意思》一书中提出，我们已经忽略了传福音的重点。我们看到了人们被拯救的需要，认为福音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生活的剪贴画。 就好像基督教的以所预言，好像基督在世上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结局的故事。我们需要让福音重塑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被社会告诉我们的大故事塑造的，这些故事塑造并组成了我们的生命的根基。这些大故事总是会说一些类似于除非我，否则我就没有任何价值。另一个流行的大故事是，没有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一切都只是巧合，包括我的存在。这些大故事定义了我们的生命，并在我们里面牢牢扎根，就如同是一个又大又重的钢筋混凝土的地基。我们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构建在这个基础上，它们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并从生活的各个角度都得到证实和肯定。广告、书籍、抖音、电视节目，甚至我们听的音乐中。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大故事却是基督是得胜的救主。我们需要将福音看作是宇宙中善与恶之间征战的伟大而有力的故事。耶稣在这场征战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被从黑暗中救赎，回到光明的国度。从创世纪到使徒行传，一切归根结为，上帝正在救赎他的子民。此外，在我们真正将福音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如耶利米书29:11或约翰福音3:16等经文，也只不过是我们心中那座又大又可怕的你还不够好的地面上的标签，感觉良好的便利贴罢了。一旦我们理解了福音的全貌，我们的信仰就不仅仅会更具有更深的粘性，我们也开始可能将上帝国度的美丽和奇妙的吸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并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会像一个知道自己是属于上帝国度的人那样活着，我们的谈话和行为不再仅仅是肉体的行为，而是成为圣灵的器具，他与我们一起，并通过我们做工。我们要用福音互相鼓励。大约一年前，当我正处于糟糕的处境时，一位女士鼓励了我。在这期间，我向上帝祷告，上帝，我需要一些印证来知道你在我身边。我刚在心里这样祷告完，一位女士就走了过来。当时我们的女儿正在一起玩耍，她开始和我聊天。她不仅经历了我当时与她相同的困难，还战胜了她。她就是我祷告自己那能够在征战中得胜而成为的模样。在那一刻，我经历了上帝的救恩。几年后，在面对一位新妈妈的倾诉时，我能够给予她相同的鼓励。我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她告诉我，她心里有一堆理由支持她这么想：沮丧、怀念没有孩子前的生活、无法母乳喂养。我自己有一个1岁的孩子，而且我是用奶瓶喂养我女儿的，所以我了解她的感受。我给了他一些我学到的平胃技巧，并告诉他，他的感受是正常的。你是一个伟大的妈妈，我补充道，比我刚和他谈论起冲奶粉的技巧时要更坚定，因为我知道这更重要。你对每件事都左思右想，这恰恰表明你是多么关心你的孩子。虽然你可能感受不到，但这个孩子是上帝给你的，并且他一直与你同在，即使在困难重重的当下。朋友们，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肯定了福音的真实性，并将人们带回到上帝的大故事中。上帝的救赎意味着他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都需要看到他恩典，时刻都与我们相遇。救赎是隐藏在一切之下的大故事。我们要与他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虽然我绝不是那种热衷于传福音的人，但我每天都要努力记住，上帝正在我里面完成他的救恩，在对的时间给我对的话语与别人交谈，在我夜不能寐的时候为他人祷告，在我努力提醒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在奥克兰的那天街头布道没有什么不同。每天早上，在我蒙召去做的每一件事中，我都要像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样传耶稣的好消息。无论你今天身在何处，我都想鼓励和督促你。你的生活中有受伤的人，那些精疲力竭、失望、劳累、疲惫、悲伤的人，还有受到其他伤害的人，孤单的学生，焦躁的母亲，心碎的朋友，都是我们可以提醒他们福音真谛的一些例子。无论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上帝都与他们同在，耶稣会在他们的处境中与他们相遇，他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于上帝彻底拯救了他们的这个好消息，他们今天需要听到的是什么？或者今天就问一个朋友，需要我为你怎样的祷告？我们如何用福音的核心真理来鼓励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人？上帝拯救我们，我们一直活在救恩之下，当耶稣再来时，我们会永远与他同在，我们永远都需要听到福音，所以让我们不停地与人分享他吧。